好，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哥林多前书》，今天是第五次。这个主题呢，关系到每一个人，无论你是结婚还是未结婚，无论你年龄多大，这个问题一定会在你的一生中对你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稍微详细一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这段圣经。简单的回顾这段话之前，我们每次你会发现增加一个题目，有讲过一个题目，我们就会上一个题目。格林多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恩赐很多，牧师很好，结果就出来问题很多。就像今天的徐牧师讲的，一个教会如果都行，一定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如果都不行呢，也会是麻烦。所以要有行的，要有不行的，要搭配起来工作。这格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教会。恩赐很多，恩典很多，问题很多，所以保罗特别关注这个教会。然后对这个教会里面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讲过他的结党的问题，讲过关于论断的问题，讲过关于淫乱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关于婚姻方面的问题。好，我们在介绍这个问题之前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一点的历史背景。如果不知道这些历史背景，你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首先在这段圣经的背景里面有一个问题要非常清楚，这个是希腊思想。这个在一世纪的希腊思想里面，它的基本观点说人的肉体是污秽的，人的灵魂是圣洁的。因为这种观点呢，所以好多的这个基督徒，那时候就是天主教徒，他就会洁身自好不结婚，他也会到深山里去隐居。隐居是干什么呢？让自己的肉体远离诱惑，保证自己圣洁。所以就出现了什么这种修士啊、修女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呢？因为这样一种思想造成的。他们认为人的肉体是污秽的，人的灵魂呢是圣洁。这是当时的希腊思想。那么在这个思想的框架底下呢，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就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男女该不该结婚？因为肉体是污秽的，那结婚以后有男女关系的时候呢，他们的观点认为是不圣洁的，所以就有那么多的修士修女，对吧？他们认为说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玷污了，以保证在上帝面前保持清洁。第二个呢，如果结婚了，夫妻之间应不该有夫妻生活？也就是说，在当时认为夫妻生活是不洁净的。那么结婚的人，以前信主之前呢，他已经结婚了。那信主以后发现，哎呦，那这个事怎么办呢？该怎么处理呢？是不是要分开住呢？这问题就出来了，对吧？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件事对吗？当时的格林多教会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信主的家庭里面有单方信主了，是不是要分开呢？还是继续过下去呢？日子该怎么过？这是格林多教会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对于那些已经离婚的那些，或者丈夫死了那些寡妇们，是不是可以再结婚呢？其实很现实，对吧？这些问题非常现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没结婚呢，我要不要想着我这一辈子就守单身好了呢？不要再结婚了，成为修女或者成为修士呢？这些问题其实在一世纪里面非常非常现实。在格林多教会里面，它的根源就在于一个希腊思想，肉体是污秽的，灵魂是圣洁的。好，这是当时的背景。有这个背景，你再往下读，你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格林多教会有了这么多问题，那么保罗给写了一封信去，让他们说远避淫乱，他们就回了一封信，就问了这么多问题。所以从今天开始的格林多前书第七章就在回答格林多教会提出的问题。好，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基本的基督徒理念。在圣经思想当中，肉体是污秽的还是圣洁的？灵魂是污秽的还是圣洁的？大家分析就出来了，你看到吗？这个是圣经思想，一定要搞清楚。圣经的思想当中，肉体是污秽的还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对吧？圣经里面从头到尾没有说肉体是污秽的， 这个理念从希腊思想来的，不是圣经思想。第二个问题，灵魂是不是圣洁的？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的课程重点了，我们想把大家引到这个整本圣经看。整本圣经的思想里边说，神造人的时候灵魂是圣洁的，犯罪以后呢，人的灵魂受到污染，所以对坠入这个犯罪的境界。那么所以上帝要拯救的是什么？灵魂再加上你的身体。所以上帝的拯救不仅仅是拯救你的灵魂，他还要拯救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最后是要复活的，他会赐给你一个新的身体。所以注意这些圣经思想啊，这些是很重要的思想。好，有这个背景了，我们现在往下看。格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第一节是这么讲的，论到你们现场所积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从这一句话里面就告诉我说，保罗在这开始讲什么呢？格林多发了一封信来，信上提出一个问题，保罗现在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地方就出现很多的分歧，分歧从哪来的呢？就在于我说这两个字上面。打开你们的圣经看看，有多少圣经底下我说底下有点点的？有点代表什么？代表原文里面没有这两个字。换句话说，如果把这两个字去掉，我说用到你们信上所记的是男不敬女倒好。我的问题是，男不敬女倒好，这个是格林多教会提出的问题，还是保罗在回答格林多教会的问题的观点？现在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如果这两样事情搞好搞混的话，你下面就会把保罗的思想搞乱了。明白我说意思吗？为啥有这么多分歧呢？有人认为说男不敬女倒好是格林多教会提出的问题，保罗要回答。有人认为说是格林多教会提出的男女关系的问题，保罗给了一个回答，给出的观点是男不敬女比较好。你会发现这两种思想是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路线。这两种观点如果你查一下这个注释书的话，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资质。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下，放到什么时候？放到课程结束的时候。课程结束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支持什么观点，从这个去判断这个是谁说的话比较可定一点，对吧？我们回过头来会给大家告诉你这句话。那么男不敬女倒好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中文翻译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含蓄，其实原文里面呢非常讲的非常非常真实简单，就说男女之间不要发生任何关系，就指的这个。如果你看英文翻译，我选了三个不同的英文版本。 KJV 上写 It's good for a man not to touch a woman， 这个就更明白了吧。那么 NASB 上呢是同样的，NISV 上写的是 It's good for a man not to marry。 其实你就从这样一比较，你会发现我们中文翻译的呢非常含蓄。其实原来讲的很简单，就是说男女关系的事。好，现在我们知道格林多教会问什么呢？问的就是这件事，男女之间应该怎么处这个关系。那我们下来要看保罗怎么给观点，然后再回过头来判断男不敬女倒好这是谁的观点，是问题还是观点。第二节呢，你可以发现这是保罗的回答。保罗这么说的，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这句话说明保罗在讲什么？当娶就娶，当嫁就嫁，对吧？这是保罗的基本观点，目的是不要去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去犯奸淫的事，犯淫乱的事。这是他给的第一个总原则，对吧？当娶就娶，当嫁就嫁。然后下面就说已经结婚的怎么办呢？他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底下这段话其实翻译的非常含蓄，我给大家读完以后你知道，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乃要同房， 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下面保罗说，我说这话约不是咒你们，不是命你们，约是咒你们，不是命你们。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现在你看看保罗给的思想是什么，尤其是中间这一段，他说你们教会里边夫妻之间处理这个问题，家庭问题的时候呢，一个基本的原则，不要彼此亏负。其实原文，你如果懂原文的人去读的话，他原来讲这个东西就指的是夫妻生活的问题。他给的原则很简单，他说丈夫的身体不是完全归丈夫，也在妻子，妻子的身体呢也不是完全归的，也在丈夫。其实这句话你给我翻译的，就是说我们经典通俗的话来说，丈夫如果有需要，妻子应该满足，妻子如果有需要，丈夫应该满足，不要彼此亏负。这个地方大家就会问了，那他对我不好，我怎么满足他？这是我们中国人，我想在这方面的问题很严重的。那他对我不好，为什么我们说要满足他？圣经中有好多的句子属于命令，所谓命令的意思呢，就是前面没有条件。这个地方是其中一段，上帝给出这段话，保罗写出这段话的时候没有给条件说丈夫好你就满足他，妻子好你就满足他，他没有给这个条件。他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你就彼此亏负了。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摩西十诫里面的第五条，谁知道是什么？当孝敬父母。这句话里面有没有条件？没条件。我在美国侍奉的时候遇上一个朋友，他从小的时候呢，父母把他寄养在外婆家里。我想我们这一代孩子好多都是在外婆家或者奶奶家长大，因为那个年代父母亲都要工作，都要革命，对吧？没时间照看，尤其是在城里工作的人。那么他因为这个事呢，和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糟糕，长到这么大从来没叫过妈妈，也没叫过爸爸。那么现在他结婚了，他就很想要一个孩子，就是说把他原来缺的那种东西全部通过他的孩子他要表达出来，但是他的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已经糟糕到一个无法重建的程度。那么当我们在一起查圣经的时候，我们在教导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提出问题就是，我的父母亲从来没给过我爱，我为什么要孝敬他？我们给他的解释非常简单，圣经这个地方强调你孝敬父母的时候没有加条件，但是他给这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你的父母给了你生命，凭这个你要孝敬他。上帝把男女合到一起，让你们彼此合为唯一，他没有给你们条件让彼此不要亏负。所以我们中国人，我想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希望这句话对我们有帮助，不要亏负。这就是这么说的。还圣经上还有一个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这个命令其实更有意思了。我现在给你说，你要爱他，你说荒唐，对不对？我怎么能命令你去爱他呢？不能命令的事。但是在主里面呢，神说你要爱你的敌人，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命令。给大家举三个例子好了，不要过三，四不过三就不好，好了。OK， 所以这一段呢，应该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指导很有帮助。不要彼此亏负，这是保罗给了一个观点。然后他说，那些他没有结婚的人怎么办呢？或者说已经是离婚或者丈夫去世的寡妇该怎么办呢？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寡和寡妇说，若他们常下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保罗给的观点清楚吗？没有太多解释。保罗是单身，从历史记载里面他没有结过婚，信主以前结过婚以后不知道，信主以后呢他没有。那么保罗在这个问题上说，如果是单身的或者是做寡妇的，你如果有这份心意像保罗一样守单身也不错， 但是如果欲火攻心的话，倒不如嫁十分之二。所以保罗的观点是什么？想嫁可以嫁，想结婚可以结婚。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遍那个男不敬女道好，这个话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格林多教会提出的问题，不太像是保罗给出的答案。那这方面大家可以继续考虑，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他对已经结婚的人给出一个原则，从第十节开始给了两句话，说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他们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句话其实就经典的话翻译就是不可离婚，就这么简单，没有太多解释。然后他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同自己的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背景，因为在当时一世纪时候的这个格雷多这个地区呢，男权社会，也就是说丈夫离弃妻子是比较通，在当时是比较通俗的一种做法，甚至连休书都不写就可以。但是那时候的因为经济来源是这样的，所以被离弃的这个妻子呢，生活就是非常孤苦，不像今天的这个我们姐妹的弟兄都有同时都在工作，都有一份经济收入，生活不至于出现很大。在那个年代呢，寡妇或者说是被离弃的这种人呢，是很辛苦的。所以保罗必须的观点呢，如果在族里面的弟兄姐妹不可离婚，这个地方有没有条件？他打我，他骂我，没给条件，对吧？说如果你们强行离开了，不可以再找别人。如果再找别人的话，在福音书里面有教导，这个是因为淫乱的事，原因是因为犯奸淫。如果要和好呢，你和自己的丈夫和好，这个已经很简单，没有太多的解释。然后他给出下面的原则，说给那些单方信主的家庭，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信主以前已经结婚了，那么信主以后呢，比如说妻子先信主了，或者说丈夫先信主了，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要不要离婚啊？看看保罗怎么说的，说我对那其余的人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他们的儿女就不圣洁，因为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我等会说这个倘若吧，所以上面这一段你会发现呢，他给的原则呢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单方信主的这种家庭呢，妻子不要离开丈夫，丈夫不要离开妻子，用我们今天的通俗的话说，不要离婚，这两个字不要轻易出口。下面他说了有例外情况，他说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开，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让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他给出一个定义，如果说这种单方信主的家庭里面不信主的那个人提出要离婚，保罗说这种事不要太介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思想你大家搞清楚没有？双方信主的家庭，保罗的思想是不要离婚，如果不信主的人要离开可以由他去，不要太拘束。下面他指了一句话说，信主的那一方有责任去影响不信主的那一方，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影响那一方呢？所以他说，丈夫怎么知道你不能引导你的妻子得救呢？妻子又怎么知道你不能影响不幸的丈夫得救呢？所以彼此之间应该有一个好的见证去影响那一方。 幸福的那一方有责任去影响不幸福的那一方去幸福。说这一段给的也非常清楚，对吧？没有太多需要大家解释的。下一个问题就说，那如果说还没结婚呢？如果说我原来是犹太人，我已经受过隔离了，我这身份该怎么处理呢？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会友好多原来都是奴隶，有的人已经自由了，有的人还是奴隶。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奴隶主在这个教会，奴隶也在这个教会。那么我们在家里呢，他是我的主人，到教会来呢，我们是弟兄姐妹，这个关系该怎么处理？现实不现实？很现实的问题。那么我是在教会里面称他为弟兄，我回家里面我能称他为主人啊，这个关系我该怎么处理呢？我是不是要废弃我们这种关系呢？保罗给的观点说两条。第一，如果你是犹太人，原来受过隔离的，守住这份隔离不是什么错误。不要因为你现在信主了，因为犹太思想，我再去说我受个隔离我就能怎么样，不要这么做。守住神的诫命就可以了，不必一定要追求你犹太人他的受隔离。第二个，他说如果以前你是奴隶身份，现在仍然是奴隶身份的，不要回家去那么自傲的说，哎，我的弟兄，你应该尊他为你的主人，你仍然要守住你做奴隶的这个身份，做主人的也要守住你做主人的身份。换句话说，不要整天回家去盼望的说，哎，我在教会里面已经平等了，我和你是弟兄姐妹关系了，你没权再指挥我了，不要这么去做。所以他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身份。你们是做奴隶蒙召的，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若不能做自由呢，因为做奴仆蒙召的是主，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蒙召的是基督的奴仆。说你们今天虽然在教会你们是自由的，但你们还是基督的奴仆，基督的仆人。所以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他说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这是保罗给当时教会的另一个情况给出的一个结论，非常清楚吧。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可能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怎么样，我觉得在波士顿的教会里面呢，老板和底下的雇员在同一个教会聚会是很多的。我不太清楚我们教会有多少老板和他的雇员在同一个教会里释放的很多的，而且有的老板就是我们教会的长老或者执事。所以你不能说教会这个直接就连个宗长这个关系都没有了，连这个直接就弟兄姐妹了啊！回家以后也是，到公司也是，这样是不对的。这一条对我们处理好这个关系非常非常有用，守住你的身份。下面他就回来处理单身的问题，就说如果没有嫁娶的这些单身的人应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嫁，要不要娶。保罗说用到重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下面的话是保罗自己根据上帝给他的感动讲出来的话，不是上帝的命令。他说因现今的痛难，据我看来，人不如手速长安安长才好。这个关键是什么？他说因为当前这个社会你去看一下的话，基督徒当时在一世纪内会面临很多的逼迫。虽然保罗那个年代还不是那么，在保罗宣教哥林多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强烈，但保罗已经看到逼迫会一波比一波强烈，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所以他说你如果看到这个现实的话，手速安长是好事。但是下面他说有你有妻子缠着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也不要求妻子，你若嫁娶妻不是犯罪，除你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你们免受这苦难。原因很简单，当一个人有家庭的时候呢， 你就会为家庭的事挂心，就会为家庭的事付出好多事。保罗说这个事没错，但是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呢，你会因此而遭受很多的苦难，尤其是当逼迫到妻离子散的时候，那个苦难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所以保罗说，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有你有主的呼召，你可以不讲，可以守住你的单身。他给出一点点原因，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以从此以后，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保罗为什么我要给你提出这个观点呢？因为保罗看到了这个人的妻子，未来有妻子的要像没妻子的。我们知道后来基督徒受的逼迫是非常残酷的，好多人都殉道，剩下留下的妻室儿女都很悲惨。你一定要有这个呼召去经受这样的苦难你才行，如果没有这样的呼召呢，你就会听见徐文豪讲的，你就会在苦难中离弃上帝，你会出现这种状况。他说你哀嚎的像不哀嚎的，你甚至哀嚎到连声音都没有了。他说你现在快乐，你会不快乐，你现在买东西，将来到世界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你所有资产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因为这个世界都会过去，世上一切的东西都会变为无有。底下这段红字我把它放红了，也是圣经里面的话，说逼迫就要到了，世上一切的都会变为无有，包括你的妻室儿女，在过去的时候都将会变为无有。所以这件事情呢，保罗给的观点说，要根据你自身的状况，根据你的呼召来决定你是守单身、结婚还是不结婚。所以他说这不是上帝的命令。下面他继续讲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保罗给出的是，如果你们不愿意去为这件事情挂虑的话，你们可以有一样东西挂虑，是为主去挂虑。他说没有妻子的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你娶了妻子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这也是现实吗？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对吧，做丈夫的是不是这意思？那让太太高兴很重要一件事，否则的话就很麻烦对吧。他说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说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和灵魂圣洁，已经出嫁的呢就为世上的挂虑，怎么样想让丈夫喜悦。做太太的是不是都这样，让丈夫喜悦也很重要。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侍奉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保罗给的观点其实很非常清楚，非常简单，根据你自己的在上帝面前的服侍和呼召来决定你是不是要结婚或者嫁娶。没讲完，在那个年代呢，父母亲对儿女的婚姻大事有主导权。我们今天呢已经婚姻自由了对吧，儿女们的婚事父母亲基本上连知道都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们在座的里面大概有孩子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他会告诉你吗？不会告诉你。他今天和谁吃饭，和谁约会，他真的不会告诉你。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世纪，父母亲对子女的婚嫁是有决定权。所以保罗对这些人这么说的，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犯罪，就二人成亲就是了。这个地方中文翻译成说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实际上就是说当女儿长大在家里面和父母亲之间生活的一些不合适了，有好多的问题出来了，当嫁就嫁。下面一段说，他说倘若有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要留下女儿不出嫁， 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好。所以保罗的思想是什么？不是上帝的命令，取决于你和主之间的呼召。如果你有这份心思，愿意为主挂虑，不要结婚，不要出嫁。下面一段话是讲给当时的寡妇听的，他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主里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好，这句话里面讲的是什么？他为什么有这个思想出来？是保罗的新思想吗？我们在这里面有好多人读过圣经的，是保罗的新思想吗？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就被约束，这话从哪来的？如果你熟读摩西五经的话，你会发现这是犹太律法。犹太律法里边有一条，就是丈夫活着的时候，上帝给定的这个夫妻子约，妻子是属于丈夫的，所以不要离婚，不可再嫁。但是如果丈夫死了呢，他们之间这种在上帝面前的这种约束就结束了，这个婚约就结束了，所以呢，妻子可以再嫁，不属于犯罪。我想我们中国的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两边可以写好多不同的对联，中间用的最多的四个字是什么？百年好合。还有呢？白头到老。还有呢？看来大家都很现代，传统一点，传统一点，中间这四个字用的最多的恒人是什么？天作之合，这是最传统的通人的中间的四个字。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个思想是从来自圣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婚姻是神所预定的，所以叫天作之合。不是你想娶谁就娶谁，你想嫁谁就嫁谁，是天作之合。这个话其实写的非常非常真实，它是圣经思想。那么保罗这个地方的观点也从犹太的律法里面来，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天作的这个合约有效的，不管你们是不是住在一起，这个合约是有效的。但是呢，当丈夫去世以后呢，这个合约就自动解除，所以可以再婚。好，我们现在回来今天这段信息。今天这段信息，其实保罗讲的事情很简单，很简单。问题就一个，男女关系该怎么处？背景是因为当事人都有一种希腊思想，说肉体是污秽的，灵魂是圣洁的，所以夫妻之间应该分开，不要有肉体接触。但是从这一段信息里面，你会看到保罗给出的思想是说，婚姻本身是圣洁的，肉体也是圣洁的。圣经里面没有给出任何地方说肉体是污秽的，所以你们当远避各种淫乱的事。换句话说，夫妻子节这夫妻关系是正常的，超出这个夫妻范围呢，就不正常了，就出问题了。所以你会发现，男不敬女这句话，更大的可能是一个问题呢，还是保罗给出的观点呢？你读完下面的话，你就发现，可能是哥林多教会提出来的问题，说是不是男不敬女就更圣洁更好呢？保罗给出的思想说，不一定，当嫁就嫁，当娶就娶。如果你有单身的呼召，可以守住你的单身。保罗给的思想就是，他分别给了结婚的人、单身的人和单亲信徒的人，给了好几种不同的条件下的这个例子。所以婚姻这件事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在你的生活中所经历，这是你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要注意这方面圣经的思想，不要彼此亏负，这是保罗给的原则，远避各种淫乱的事。第二就是关于嫁娶的问题，嫁娶的问题，他说无论嫁还是娶， 都不是犯罪。不要因为价格起说，好、哦，我这出现肉体上不洁净了，我有什么其他事，我得罪上帝了，没有这个说法。无论是价是值，都不是犯罪。但保罗给出的思想说，嫁娶你会成立家庭以后呢，你会经历一些苦难。我们在座的已婚的人比较多嘛，对吧？不要说外面的逼迫，外面什么都逼迫都没有的时候，夫妻关系是不是就没有任何困难呢？是不是？没困难的举手，一个谁都不敢举手，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面都会有各种。这是保罗讲的一个思想，夫妻之间结婚以后，你会经历一些困难，丈夫会想方设法来让妻子高兴，妻子也会想方设法让丈夫高兴，但往往有时候呢，自己越做越不高兴，越做越不快乐，所以夫妻之间会经历一些麻烦，很正常，没什么不正常。保罗说这是正常的情况，你不但要应付你们夫妻之间的这种苦难，还要应付来自外面逼迫的时候那种苦难。他说如果你有上帝的呼召，你可以是单身，可以没有必要去为这件事情去挂虑分心，你可以专心去侍奉。所以今天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宣教士他是单身的，他也没想着要结婚，他就想单身终身想侍奉你，这个没什么错误，从圣经的角度上没什么错误。但是要记住，如果欲火攻心呢，最好还是嫁娶为妙。这就是保罗给的思想。你说这个思想很哲学吗？好像是。你说它很深奥吗？其实很简单，他给的非常清楚。你读完这一段圣经呢，没有任何说地方说啊，我可以和他 argue， 没有。保罗给的思想非常简单，而且包含了我们生活里面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状况，给得很清楚。所以记住这几句话，婚姻本身是圣洁的，是神所设立的，在家庭嫁娶问题上不是犯罪行为，大家要记住，你会为此经历一些辛苦，这也是正常的。所以不要为我们今天家庭里面一些矛盾过度的去夸张的，很正常，需要包容一点，需要包容一点。连我们在座可能所有的人都在这里，夫妻之间总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很正常，一个家庭，对吧？但是保罗给的思想说，这个不是问题，这个不是问题。好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关于婚姻的问题呢，大概把这一段经文给大家浓缩一下，记住一两句话就可以。我们下面呢，给把时间交给张，给大家做一点点例证分析。